主耶稣圣名开始我们今天安息日四世纪第五章跟第六章。四世纪第五章他以诗歌集来颂赞第四章所赢得的这一场战役。那既然它是一首极为古老的这个诗歌被流传下来，以至于它在当中啊有一些诗词呢就不完整，很难啊有统一的一个解释。但是我们如果从它整个大要的分段里头，我们可以去理解到说，以色列人他们做的这个诗歌啊，他们很注重他们的这种对称性。就这个第五章来讲，它分为三个大段落。从第一节到第八节，最主要来谈到亚威神的威荣。那第九节到二十三节，它是叙述第四章所描述的整个战役的主要内容。那最后从二十四节到二十七节这一段，它把那一场战役最后西西拉啊被这个亚裔杀死的这一段故事，再把它啊重新提一次。那这一次又加上了西西拉的母亲的这一种对儿子凯旋的期盼。那我们啊从这个第一大段来看，当他们得到胜利以后，这里谈到说这一首诗歌是底波拉跟亚比挪安的儿子巴拉所做的歌。那二节三节他谈到以色列的军长的率领百姓的甘心牺牲自己，以至于啊构成了他们能够在底波拉跟巴拉的带领底下。那当然这一场最主要的战役是由亚威来为他们征战啊，所以他在这个第三节到第五节这一段就来描述亚威的威荣，他对所有的人的这种呼吁。三节说君王啊要听，王子啊要听。所以这首歌啊，对于愿意来相信来听的，以作诗的人的立场，他是把他们看为贵如君王王子。哦，所以他在这边谈到说亚威的威荣，他从西尔从以东行走，那个时候啊地大地震，天啊的这个云也落雨。那这样的一种描述呢，它是跟这个出埃及记第十九章，当以色列人来到西乃山，神要降临向以色列百姓来颁布律法的时候，整个这个大自然的现象改变。那这里啊就谈到了这一位创造天地的独一的主，他的显现连天地都为之啊恐惧战惊。所以他谈到三见亚威面震动，那西乃山见到神的面也是如此。谈到神的威荣之后，他又啊来反述以前呢，虽然说有一个勇士叫三家啊，他靠着这个赶牛的棍子能够去击杀非利士人，救这个以色列人，但是呢啊在三家在亚裔的日子，他这里谈到大道无人行走，绕道而行。那以色列的官长停止，直到我底波拉的兴起做以色列的母。那这里的官长停止啊，这句话他就有其他的解释。这个官长他非常类似 这个乡村这个字。那如果我们以整句来看的话，这里是描写到说以色列人在外敌的这个欺压底下，他们真的是啊过着非常困苦的日子，所以以至于他们要逃避敌人，他们这种大道都不敢行走，以至于他们的这种乡村啊也荒废了。因为这样的一种荒凉的情形，那可以去道尽以色列人的败落啊。所以这里谈到神兴起这个底坡啦。那为什么以色列人会这样的一个败落呢？啊，他在这个第八节就来讲出原因之所在，是以色列人他们选择了别的神，所以征战的事情就临到他们的城门。那个时候啊，就算以色列人有四万人，那一般来讲，这里的指着四万人是指着他们能够出去征战的这一种勇士，但是呢，这些勇士呢，他们没有藤牌，没有枪马，啊，所以就可以看出来说，啊，以色列人他们连要打仗防卫自己的武器都没有，啊，这样怎能够啊去打仗呢？啊，这是第一大段，一方面谈到神的威荣。那有威荣的神统治之民为什么会如此的败落？那原因不是出在神这一方，而是以色列人他们悖逆的神，他们去敬拜侍奉别神。那从第九节到二十三节的这一段，它是第一段的一个加强，它的中心点还是在称颂亚威真神。所以第九节啊，他又是来反复加强第二节。所以啊，第十节这里谈到说骑白驴坐绣花毯，这是属于高阶层啊，富有权贵的人。那这里说行路的人你们都当传扬。十一节这里啊，这一节就翻译法来讲就有比较多的翻译啊，因为就古文来讲比较难以去断定。但是它最主要的一个内容啊，这里谈到说远离弓箭响声打水之处，人必诉说亚威公义的作为。那亚威他治理以色列百姓，他不光是啊显其慈爱的一面，他也显其公义的一面。当以色列的人啊被约了，神就借着兴起敌人来压制他们，管教他们。那这里啊的十一节的这一段呢，有的翻译本是把它翻译作说远离弓箭呢，也就是那一些勇士他们啊卸甲归田，他们在打水之处啊，也就是人声鼎沸，因为古代他们要取水无非是到溪水河边，或者由这个井，或者说啊从这个天然的涌泉去取水。那这个有水之处呢啊，常是聚集许多人，所以这里在这样的一个可以打水的地方，那更是要来称颂赞美亚威。那第十二节呢啊，他这个呢啊也是第一段的一个加强。底波拉跟巴拉他们要兴起，就如同五章一节的他们作歌来称颂赞美亚威。那从啊十三节这一大段都是在描写第四章所说的这个战役啊。那这一场战役呢，它最主要的内容啊，它是谈到了这个无论是以色列他们啊身居高位的这些贵胄呢啊，或者说被压制的底下的 这些比较低贱的人呢，他们一听到神借着底波拉跟巴拉的号召，他们就一同齐心努力的来受招聚，所以他这边他十三十四还有这个十五这于这里他都是用那一种对称式的，有前卫的对照被压制的那一些无论是这一种大能的勇士啦，或者一般的平民，那他们都是为了要跟以色列的敌人征战，他们就齐心努力。但是呢在第十五节的后半来讲，他就又谈到了另外的一种人。那这里呢他说在流便溪水溪旁有心中设大志的，这里他用了很多的这个动词或者形容词来形容不愿意参战的人，他们无论是这个心里所想或者说他们的一个行动表现。他说你为何坐在羊圈内听群中吹笛的声音呢？在流便溪水旁心中设大谋，那这样光是想要在安逸的环境当中来听吹笛的声音，心中想着漫无边际的事情，那这一等人呢他们是无缘于亚威的这个征战里头。所以他继续来谈到说，基列人安居在约旦河外，但人等在船上，亚瑟人在海口静坐，在港口安居。所以他这里用这个心中的想，坐在羊圈听吹笛的听以及安居坐这个静坐，与还有等在船上的等。那这里的基列、但、亚瑟、流便这四个支派，他就把它点名出来。他们没有帮助他们的兄弟一起去对抗当时的这个迦南的耶宾王。但是他十八节他就以第四章巴拉所号召的主力部队西布伦人以及拿弗他利人这两族人呢他们是拼命赶死的，他们跟随着这个巴拉的领导去跟约宾的军队也就是西西拉所带领的九百辆军车去征战。十九节二十节这里是谈到迦南的诸王他们在米吉多的水池旁边来征战。二十节这里谈到说星宿从天上征战，从其轨道攻击西西拉。这里的星宿就这个迦南人来讲，这是本来是他们所以为是他们的神明，是掌管雨水的。那这里底波拉跟巴拉的赞美诗歌里头，他却是描述说本来是迦南的神明的，却是不帮助他的子民，他反而是反其道来攻击这些迦南人。但是我们就这个亚威真神的子民来讲，我们都清楚知道神所创设的无论是天地万物都是亚威真神所管辖所以他这里的诗歌他就这样的一个把它做一个管底式的来强调。那基顺古河呢，它患难成灾，以至于西西拉的这个铁车呢，它就没办法行走，陷在泥井之中。所以诗歌说，我的灵应当努力前行。那个时候壮马驰驱，地跳奔腾这些壮马是指着西西拉所带领的这些铁车部队。二十三节他也是一个诗歌 的一个强调，它是对称于第二十节，这里他说亚威的侍者说应当咒诅米罗斯，大大咒诅其中的居民。那就这个米罗斯，因为他只在圣经上出现这一次，那根据这个名称啊，一般的考古都认为说这个地点呢，就是很靠近当时他们征战的那一个区域。那这里他谈到说这个区域的居民呢他不帮助这个，他不帮助亚威，不来帮助亚威攻击勇士所以他这里应该是指着是以色列民因为他这里可以跟十六十七他是做一个强调的，因为既然十六十七有谈到说这四族的人他们只顾自己过安逸的生活，那这里的这个米罗斯呢，米罗斯他的意的含义呢叫做避难所所以处在安逸安全不受攻击避难所的，他们袖手旁观所以对照二十节，本来迦南人以为是神明的都服从了亚威的这种命令来攻击西西拉的军队，那何况居住在这个战场附近的这些称为米罗斯的居民呢，他们怎么可以袖手旁观呢所以这是第二大段，他把第四章的主要的内容再一次的征战的内容用诗歌的方式再一次的把它强调出来。那最后的这一段二十四到二十七他是把四章当西西拉他弃车而弃这个铁车单独而逃，来到了西白的这个帐篷当时只有雅意，也就是西白的妻子，那他向他求水喝，但是雅意呢却给他奶，那也让他安顿让他失去戒心安稳的沉睡。那雅意呢他应该他的丈夫西白是西尼人的后裔，本来是跟犹大族南迁但是他后来又迁到北边靠近这个以法莲那个地方去居住，反而呢就跟这个耶宾王有很好的交情。那我们上一次也谈到说西白这个字的含义叫做忠诚的朋友但是他所行的却是弃了这个以色列，然后他反而去跟以色列人的敌人迦南王耶宾有深厚的这个交情这也是一个极大的一个讽刺。那亚义他凭着这种机智以及对于亚威神的一个信靠，因为他要做以色列人的这个朋友所以他就取了这个西西拉的性命，所以这里再一次把他的这种事迹再一次的来传扬来颂赞。那二十八到这个三十一节这里呢，他就是又另外的来描述另一个妇人，也就是西西拉的母亲。西西拉的母亲呢，她在等待她的儿子，认为说他一定会凯旋而归，但是他的一个盼望说他的战车为什么单延呢，他的车轮为什么行得慢呢，本来是所向披靡的，这一次怎么让他苦苦的等不到人呢。那服侍他的这个灵巧的宫女呢就说话来安慰他。那西西拉的母亲她也自言自语自我来安慰说，莫非西西拉他打了胜仗，他的士兵呢每个人都抢得到了一两个女子 啊，所以现在应该是在那里饮酒作乐，分享乳物啊。所以他这里说，他们得彩衣为乳物，得绣花的彩衣为掠物啊。这是诗歌的加强。那这彩衣是两面绣花披在被掳之人的颈项之上的啊，用这样来形容他所夺得的衣物的这个高贵。但是呢，三十一节这里啊，它是跟二十四节啊是做一个相对称的。二十四节谈到说啊，要来称颂，来祝福这个西百的妻雅意啊，因为他这个信靠神啊，他除了以色列人的这一个仇敌西西拉，那这里呢啊，他用一种仇敌的败亡，他说：“亚威啊，愿你的仇敌多这样的灭亡，愿爱你的人如日头出现，光辉烈烈，这样国中太平四十年。”啊，所以这样的一个诗歌呢，啊，它是用一段再一段的一个加强。那他也用啊同样的两两对称方式来啊阐述他其中所要强调的这个内容。所以我们从第五章啊就可以去知道说，这场战役无非啊是亚威为以色列人来征战，所以他们啊透过神让基顺河的患难成灾，天上啊的星宿的攻击啊，一般就是说那一种狂风暴雨，以至于本来在平原上享有优势的这个骏马铁车部队完全陷于泥淖之中。那这样的一个场景也让我们去回忆到说，当以色列人在摩西带领之下，他们步入红海，埃及法老的这个战车马兵他们也是在后追赶，那最后神也透过红海的水的复合，把埃及法老的军兵全都啊淹没在红海之中啊。所以这里的一个称颂啊，就是照着这一种方式来啊宣扬亚威为以色列人征战的这种大能力。那我们继续啊来看这个第六章。第六章它又让我们看到了一个固定的一个模式。它从第一节到第十节，这里谈到以色列人又行亚威眼中看为恶的事。那我这里要特别来强调说，什么叫做亚威眼中看为恶的事啊？因为有的人呢啊，会常常自认为说这是他们在道德上的一个低落，或者说啊他们在宗教上的一个败坏。那不管说是道德上的低落呢，或者说宗教上的败坏，是以什么为标准呢？这里就谈到说亚威的眼啊，亚威所看的。那亚威用什么角度来看呢？当然神他要来治理审判，他就有一定的法则啊。那这里的法则呢，在摩西五经里头，神在西乃山下对这个以色列人啊就已经颁布了他的各种的律例典章诫命。那这一些啊就成为亚威看以色列人行事为人的一个啊唯一准则。所以这里以色列人行亚威眼中看为恶的事，就是他们违反了神的一切的律例典章，以及对神的这一种敬拜上啊，他们是背约了。所以他们就啊沦落到这样的一个固定的模式，行亚威看为恶，神把他们交付在敌人的手中。这里说在米甸人的手中七年，那他们极其的一个困厄，就如同第五章啊这里所说的那一种乡村道路啊的那一种败落。 甚至呢更加的凄惨啊。让我们啊继续来看下去。那他们的这种败落呢，他们就会哀求亚威。那这一次呢啊，亚威把他们交在米甸人呢啊，他们不但是来压制他们，米甸人才号召亚玛利人、东方人，都趁他们打肿收成的时候来掠夺，对他们安营毁坏土产啊。那直到加萨啊，从南到北，从东到西，没有为他们留下食物，牛羊驴也没有留下。那这里形容说，敌人像蝗虫那样多，人和骆驼无数都进入国内啊。所以这里特别的谈到说，骆驼啊，在米甸人的应用底下，它也成为一种战争的工具。那以色列人的哀求亚威，这次亚威他是先差遣先知到以色列人那边，对他们诉说，让他们知道说，这位亚威神是从埃及把他们领出，然后又赐给他们迦南地为业的。那今天呢，他们怎么会沦落到这样的一个地步呢？所以六章的第十节就把原因很清楚的讲出来。他说，我是亚威你们的神，你们住在亚摩利人的地，不可敬畏他们的神，你们竟不听从我的话啊。先知的指责是他们去敬拜侍奉别的神啊，不听从亚威的话。那不听从亚威的话，当然亚威所颁布的一切的律例典章，他们就是去违反了。那从这个21节到24节这一段，他特别的来谈到说，神差遣使者到了这个厄伯拉啊，也就是亚比以谢族人约阿斯的橡树下。那这里谈到这个人叫约阿斯，那我们知道约阿斯啊，以第六章来讲，他就是基甸的父亲，他在当时应该也是一个权贵之人啊，他有钱有势啊，那他也为这个巴利来筑坛去敬拜侍奉啊，这等一下我们还会再谈。那约阿斯的儿子基甸呢，他正在酒榨那里打麦子，为要防备米甸人。那通常呢，酒榨呢，它被建造在岩石啊，岩石之地，因为古代他们要靠这个凿石头来啊，利用这个槽还有大石块来啊压榨这个橄榄啊，或者说葡萄。那他们打麦子呢，通常都是会在空旷的这个啊平地上啊，所以这里呢，让我们从他所描写的，怎么会在酒榨的这种窄小之地来打麦子呢？那表示说他是为了要防备米甸人。亚威的使者向基甸显现，那对他说，大能的勇士啊，亚威与你同在。神的使者称基甸为大能的勇士，亚威跟他同在。但是我们看到基甸他的回话呢啊，他啊，文章上让我们看到说，这段的对话是极为啊带有讽刺性的。亚威的使者问他说啊，他是大能的勇士，亚威跟他同在，那如果是一个大能的勇士，何以沦落到躲在酒榨之处来打麦子呢？所以这个基甸呢，他也是这样的回答说，主啊，亚威若与我们同在，我们何至遭遇这一切呢？好，我们的列祖不是向我们说，亚威从埃及把我们领来，他奇妙的作为在哪里呢？他现在丢弃我们，将我们交在米甸人的手里。那基甸这样的一个抱怨呢，啊，他却没有去 反思以色列人为什么会这样的一个败落啊，因为六章的一节到十节，尤其这个第十节，神透过先知已经指出他们的问题之症结点。那亚威来观看啊，这里的观看是说他转向基甸，那继续对他说：“你靠着这个能力去从米甸人手里去拯救以色列人，不是我差你去的吗？”啊，这里神既然差遣基甸，神就与他同在，他就是一个大能的勇士。但是基甸呢，他在这边啊，他却是说他何德何能能够来拯救以色列人呢？他的家在马拿西支派当中是贫穷的，我在户家是微小的。那这样的一个说辞呢，应该啊，他不是极度的谦虚，而是有一种推脱的那一种啊谢责之词。因为他说他的户家是贫穷，如果我们啊以后看到了第八章第十八节，他的同母兄弟都是有王子的样式，可见呢、啊、这个约阿斯呢，他在当时啊应该也是一方之霸啊，他是作为领导人的。那他们的基甸的兄弟的一个穿着呢，都像是啊权贵子弟那样的一个穿着，所以不可能像他这里所说的是家族中啊是贫穷，他是微小的。那这里亚威对他说：“我与你同在。”啊，无论说差遣同在，这里加起来的话，神对他的一个应许已经讲了第三次。你就啊打击米甸人，如同打击一人一样。那基甸呢？他说：“我如果在你眼前蒙恩呢、啊，求你给我一个证据，使我知道跟我说话的就是主。你不要离开这里啊，让我回去带礼物来供在你的面前。”那这一位啊，神的侍者呢？啊，不管说这里啊，一下子说神的侍者，或者说亚威，或者说主，其实他啊所描述的啊，都是同样是受到亚威真神所差遣的亚威的侍者。那这一位呢，侍者就被他讲说他会等他回来。那即便呢啊，他就回去准备了一个山羊羔，一把细面做无酵饼，那将肉放在筐子里，将汤盛在这个壶中，带到橡树下，献在侍者的面前。那神的侍者对基甸来说，将肉跟无酵饼放在磐石上，把汤倒出来，那基甸就这样行。亚威的侍者伸出他手中的杖，就有火啊把这个肉跟无酵饼来烧尽了，那亚威的侍者就不见了。那基甸这个时候他才恍然大悟，说啊，他见到了亚威的侍者，他就自言自语的说：“哀哉，主亚威啊，我不好了，因为我敌面看见亚威的侍者啊。”那这里的敌面呢的意思呢，就是亲自眼见啊。那古代的人他们认为啊，说看到了神啊，无论说是神的侍者，这种大有全能的主天界的，他们看到了，他们就会死。那亚威对他说：“你放心，不要惧怕，你不致死。”所以基甸就在那里为亚威筑一座坛，起名叫亚威沙龙啊。那这一个沙龙啊，就是平安昌盛的意思。那这个坛在亚比以谢祖的厄伯拉，直到如今。那这一段的一个内容，它的一个记载呢，啊，它融合了这个亚伯拉罕以及这个摩西当初啊，当他在米甸的旷野，神的侍者向他显现啊，哪一种对话描述呢？啊，都极其的类似。那他相似亚伯拉罕的
那一段呢，是他的这个啊，预备羔羊不孝饼啊，这个动作呢，就好比亚伯拉罕他曾经啊接待了这个神向他的一个显现，神跟使者他要往索多玛俄摩拉去啊那一件事情。所以我们知道说，不管这里啊，他所要的这个证据呢，是单纯出于热切的一个款待呢，还是说啊，他也意会到说，这显现在他面前的这个人呢，啊，是不同凡响的，是神差来的，以至于他要啊准备这么隆重的礼物来放在他的一个面前。那神的使者的接纳是由火啊把肉跟这个无效饼来烧尽。那这里谈到一一法，一一法如果以我们现代的度量衡换算的话，一般多推说啊有36公升之多啊，所以36公升去做无效饼，那似乎是已经超过了啊招待一个人的那一个分量啊，所以这里呢啊它就有融合了那一种热切招待，也有类似对于神的那一种献祭的意思啊，含有这两者。那比较独特的，这里谈到说汤盛在壶中啊，如果以招待客人来讲啊，这个是很理所当然的。那如果以献祭的角度来看的话，那我们知道说啊，献祭呢，如果平安祭是献完祭肉才煮在锅中才有肉汤啊，那如果说这里是为献祭的缘故的话，那这个就不合啊等献祭的这个体制啊，所以当侍者要接受的时候，他是吩咐把这个汤倒出来啊，是倒掉。那神的侍者升帐，那火的烧灭是把肉跟无效饼烧灭啊，也代表了他接受了。那我们继续来往下来看，当25到28节的这一段呢，25到28节这一段的描述非常的独特。这里谈到当夜亚威吩咐基甸要取他父亲的牛来，就是那7岁的第二只牛，便拆毁你父亲为巴利所筑的坛，砍下坛旁的木耳。在这个磐石，那磐石这里是原文是宝藏啊，是一个堡垒，还要在这个地方整整齐齐的为亚威你的神筑一座坛，然后将第二只的牛献为燔祭，用你砍下的这个木偶来做柴烧。那基甸呢，他就差从他的仆人当中挑了10个人，照着亚威所吩咐的他行了。那他因为怕他父亲以及本族的人，他不敢在白昼行事，他就在夜间行了。那这里呢，开头亚威的显现是在夜间，那以基甸呢和他10个仆人去拆父亲的为巴利所筑的坛，然后烧献他父亲第二只7岁的这个公牛呢也是在夜间这一个是非常独特的。那这里有谈到说，基甸在夜间行是怕他的父亲还有族人，但是这里的亚威的一个显现选择在夜间，就跟6章的第一段是有所区隔。那从29节到32节呢，当白天来临就不得了了，族人一定发现了，本来约阿斯为巴利所筑的这个坛啊，那 由这一段对话呢，我们可以去得到一个解答。约阿斯他是一个领袖，他族的这一个巴利的坛呢，也成为他们族人的一个公共使用的坛，所以他们才会聚集说将你的儿子交出来，好致死他，因为他拆毁巴利的坛，砍下坛旁的木偶，这个坛旁的木偶就是亚瑟拉，是他们敬拜巴利还有巴利的配偶，亚瑟拉。那约阿斯呢他在这边也很机智的来为他的儿子来辩解，他回答众人说，你们为什么为巴利来争论呢你们要救他，指着说你要救巴利吗？谁为他来争论，趁早把他致死。他为什么会这样讲呢？他的意思呢是说，如果你们认为这个巴利他是一个神明的话，那他的神坛怎么那么轻易的就被拆毁呢？那如果他是一个神明呢，他还换得着你们这些人来为他强出头吗所以你们要为他强出头，就等于你们要夺了这个巴利的荣耀，那这等人干脆就把他致死算了。所以他说，巴利如果是神，有人拆毁他的坛，就让他自己争论吧。意思就是说，巴利如果是神，那谁拆他的坛，那巴利就去找他算账吧。所以当日人称基甸为耶路巴利，这就是基甸的另外一个名字，意思就是说他拆毁了巴利的坛，让巴利与他争论吧。所以这个约阿斯他的这一段的一个为他儿子的一个说话呢他这种机制呢也可以跟以后这个基甸呢跟以法莲支派的一个对话做一个相对应所以常常一句话呢它可以兴邦它也可以让一个国家败亡所以说话是非常重要的。那从33节到40节这一段，它就描写到了基甸人跟亚玛利人东方人他们聚集过河，在耶斯勒平原安营，又要准备来掠夺以色列人，准备跟以色列人征战。那亚威的灵降在基甸身上这是第四次，他就吹角，亚比以谢族都聚集跟从他。那他又打发人去走遍马拉西地，那马拉西的人也聚集，又打发人去见亚瑟西布伦拿弗他利，他们都出来会合。那基甸对神说，你若果照所说的话借我的手来拯救以色列人，那我就将一团的羊毛放在空旷的河场上，如果羊毛有露水，那其余周遭的地方都是干的，那我就知道你必照着所说的话借我的手来拯救以色列这是基甸呢他对神的一个要求。那就这一段文章，他描写到基甸人、亚玛利人、东方人的聚集，那亚威的灵都跟基甸同在了，他吹角他的族人亚比以谢、马拿西还有亚瑟、西布伦、拿弗他利都跟随他了，但是他还是信心软弱，他要求神给他一个神迹，独特的一个证据。他把羊毛放在空旷的河场上，那如果天有露水，照理讲羊毛吸水，那这个周遭的地也是会有这个露水，但是基甸他要求的只有羊毛有水，周遭要干的。那隔天早晨呢，基甸果然看到羊毛是有露水，他拿起来一挤呢有满盆的露水，但是周遭却是干的。那基甸这一次他还不放心，他继续对神说， 所以不要向我发怒，我再说这一次啊，让我把羊毛啊再试一次。但是这一次呢，羊毛是要干的，但是周遭的地方都要有露水。这夜神也如此行，唯独羊毛是干的，别的地方啊都是露水。六章最后他也是说这夜啊，所以我们啊可以去体会到说，为什么从这个二十五节啊谈到亚威在当夜对他的显现，那基甸拆毁巴利的坛也是在夜间啊，那要是神是不是真的跟他同在，要差遣他，他透过的这些意象也都是要透过这个夜晚啊。那最后他谈到说这夜神也是这样显啊，所以我们可以啊就这个角度啊自己好好的来啊去想一想，为什么文章啊他要强调这个夜。那这里啊谈到了这个基甸，他对神两次的说，但是我们啊可以看到神都没有回答，他要求神做了两次，那文章很简洁的就说神就照他所说的去做了。所以当一个神所拣选的人在六章里头，无论透过士德跟他讲了啊，前前后后至少有四次可以证明说，无论是神差遣他跟他同在，神的灵啊降在他身上，再加上这两次啊，让我们去体会到说，一个人啊当他没有信心的时候，但是神他啊就不跟他争辩，神做他的奇妙的作为，为的是要来鼓励积极，来啊让他的信心得到建立。那当他的信心得到建立以后，我们从第七章就可以看到，这是一个全然不同的，这一次啊就由神来说话，而要求约阿斯的儿子基甸如何做啊。所以我们啊从今天这两章里头，我们可以去学习到一个点重要的一个功课。当以色列人他们陷入到仇敌的辖制，他们一定要反身自省，他们是否啊去跟随敬拜别神，他们废弃了神的约，他们不遵循亚威的一切的律例典章，以至于他们沦落到这样的一个下场。那当他们得蒙神兴起的工人拯救的时候，他们一定要啊不分贵贱啊，不分他们是哪一个支派的，一定要齐心努力的去跟随去征战，没有人可以置身度外。因为从第五章就透过说这个米罗斯啊是这个居住在避难所的，他们不出手他们就遭受咒诅。那从第六章也让我们看到说，一个有权位的领袖，他不能够在啊宗教上，在整个治理上，以亚威的律例典章，以神为独一的敬拜对象，反而去树立了异教的崇拜。那这样的人啊，他真的是不配去作为一个领袖。那在这样底下的一个基甸，他啊虽然神透过使者啊来跟他对话，那他也刚开始他也是不错的啊，他挑选十个仆人，在夜间把他父亲为巴利所筑的坛来毁坏，那把第二只七岁的这个公牛呢来宰献啊。那一般来讲， 七岁的公牛是最成熟最精壮的。那至于所谓的第二只那这有很多的推论，那圣经上他也没有给我们一个解答。那其他的一个解释那个人或者说有兴趣的人自己去做参考。但无论如何，这个基甸他在夜间把他父亲的牛宰杀，父亲所逐的异教的神坛拆毁，把亚瑟拉的木偶砍来当柴烧这都符合了这个神要重用他的一个第一个给他的行动指令，他遵行了。但是他的不足，他两次的要求神给他特别的一个经验但是神也不跟他多说话，就照他所做的来印证。但是这绝对不是一个正面的，因为我们从第七第八章就可以去体会了解。那今天就以此与大家共勉，阿门。